误入幻梦者，犹如幻视，即幻一物，一为种种，幻种种物，一为一物等，经云回现须臾，作百年等，一切诸法业还所作，故一一无碍。这第五门呢，说的是入幻梦者，怎么说这一切诸法都入幻呢？那么你又怎么说一切诸法不是入幻呢？你要明白一切诸法它入梦幻，你就没有执着了，你也不执着父亲了，你也不执着母亲了，你也不执着妻子了，你也不执着丈夫了，你也不执着儿，也不执着女了。说那这法师你讲错了，那么这不变成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父不夫了吗？这个还叫一个什么世界呢？这个你不认识，这个世界就是入梦幻的世界吗？成了什么世界？你能不知道就入梦幻泡影，入路已入殿，应作入室观。那么这时候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都没有了，像梦似的。你认为现在世界是有吗？你认为现在不是梦吗？说是的，我认为是现在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我认为现在啊，一切都是啊真的。啊，不错啊，你这个道理讲的比我讲的有道理，所以我应该跟你学。可是你要先跟我学，然后我再跟你学。说那怎么跟我，你跟我学什么，我跟你学什么？你跟我学这个入梦的世界，我跟你学那个真的世界啊。你说是真的，我就跟你学，但是你先要明白这个入梦了，然后才有个真。你要不明白入梦啊，根本就没有真的啊。你现在所认为是真的，那正是梦。所以这个道理我不承认。我学这个科学，叫逻辑，逻辑学。你讲这个也不合科技学，也不合逻辑学啊，所以我不承认的啊。你不承认，那我也不需要你承认啊。你先承认你那个不承认的了啊，你不承认你那个承认的了啊。我现在再给你们说这个一个人在梦中，一个人在梦中啊，这做梦呢，梦做什么呢？啊，梦见当皇帝了，做官了，发财了，又做了神仙了，啊，又上了天，见了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呀、对他非常的客气，让站起来，让他坐到玉皇大帝那个座位上了，啊，然后有人告诉他说：“哎，你以为你现在真坐在玉皇大帝的座位上了吗？不是的，你现在是做梦的。”他说：“我这坐着这个玉皇大帝坐的宝座，这是真的，怎么是做梦呢？我不是做梦啊！”啊，这告诉他是做梦，他也不承认，不承认是做梦。本来他应该承认的，他不承认做梦。那么等他这个梦醒了，啊，忽忽悠悠的回来了，睁开眼睛了，依然瘦骨已旷床，还是这一堆瘦骨头啊，躺在这个一个大床上，啊，瘦骨瘦 skinny 啊 ，still 啊 ，the skinny bone 啊。sleeping this big bed 啊，这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对他讲说：“哎，你头先做梦做皇帝，当大臣又发财，又成了神仙，坐玉皇大帝的座位。”没有人告诉他，他明白了。哦，头先我这么闹热，这么高兴，原来是做梦呢。俺们人也是这样的，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正在做梦呢。有人对你说你做梦呢，他说你才做梦呢，几几乎就要打起来啊，和人家就 fighting 起来。等他梦醒了，你不告诉他是做梦，他也知道，哦，原来我是做梦啊，不单你是做梦，我也是做梦呢，他就都明白了。谢教授，你教的这个道理怎么样？
好，
是很平常的。那么这时候他明白了，俺们人呢，在这个世界做梦呢，他不知道是梦啊。你告诉他是梦，他也不是，不是，不是啊。你说一个是梦，他说十个不是啊。你说这个力量多大？等到他开悟了。正果了，回头一看，哦，以前原来都是那样子，好像蚂蚁在那儿泛蛋似的，跑来跑去的啊，这真是很好笑的啊，这真是威力威力威力死度的。人在梦里边不知道是做梦，鱼在水里边也不知道啊，是在水里边的，也就和这个人在风里边也看不见风啊，这风刮到面上，你没有看见这个风是什么颜色的，是有多大啊，有多重，看不见，但是啊，你有这种感觉。所以啊，这个第五就说的入幻梦者，犹如幻石，犹如幻石。这幻石啊，就是这个魔术师耍魔术的，耍魔术的本来他手里是没什么东西，没有，他一变这个魔术啊，手里有了很多东西啊，或者他就有这个一件物件在他手里，他一耍他这个魔术啊，就变了很多东西，又是茶杯也有拿出来了，茶碗也拿出来了啊，甚至于这个当当啊，这个香炉都变化出来了，又变出这佛像，又变出来经啊，破微尘之经卷啊，显无量之法门， 这魔术的这个幻化师的能以一物啊化为种种物，他幻化出来了种种物啊。咱们在这个真如自性里边，这是一物生出啊八万四千法门，这是种种物啊。佛呀也像一个幻术师似的，由这一法幻化出来无量法，由无量法啊又摄归一法啊，说真如实相本无说呀，无说无传，应作入世观。外边那个狗啊，大家听着也是有点意思了，它当当当就咬起来。那么由这个种种物又化成一物啊，一本散为万书，万书仍为一本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出去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变成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的法门呢是那一个法门的分的法门，分开的法门。那么分而无量，合而为一，这是啊好像这幻化师有种种呢又变成一物，一为一物啊等啊，这个法门呢多得很了。经云，这个经上说，回仙须臾作百年等，回者呀就是须臾之间啊，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这个百年呢还是少了啊，千年也不多，咱们现在拿它当万年来讲，万年呢还是不多，咱们拿它当万劫，一念就变成无量劫，无量劫收归一念，无量劫没有超出这一念，这一念也没有比那个无量劫短啊，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啊，说是这个道理，这讲不通啊，怎么一念就可以做无量劫，无量劫又可以做一念啊，这个法我不懂的。那么在中国有这么几句话可以呀、啊、稍微解释这个一念万年，一念无量劫，无量劫一念啊。在中国呀读书的小学生写这个字啊有这么几句话先说的，说昔日王子去求仙，而今丹城入九天，我在洞中方七日，不知世上几千年。这几句话说的就是一念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说有一个皇帝的太子在以前呢去求啊做神仙，现在呀、啊、修行呢这道成了，丹成入九天，到天上去了，他就说了，说我在洞中方七日，我在那个洞里边呢只住七天，不知世上几千年。你看七天就是世上不知几千年了，那么你这一念呢又何妨把它拉长做无量劫呢，无量劫又何妨把它缩短了作为一念呢啊，所以这说啊，现须臾作百年等，回现须臾作百年等， 悔呀，就是悔者，不是一定的，不是你也可以，我也可以，他也可以的，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的啊。在一念呢，这须臾就做百年了等啊，那么还有其他很多的妙用啊。这一切诸法业缓所作，这个一切诸法呀，都是入梦幻泡影啊，这个业的幻化业所造的所做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呀，意义无碍，这个意义不方变为多，多也不方变为意，意和多是一样的，多和一也不是两样的啊，这都是一种幻化梦幻所作啊，幻化所现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各位啊，也不要只招父母兄弟姊妹呀、夫妇，都不要只招，你能不执着了，那是真正自由啊！真正自由才是真正快乐，不要误解自由啊！不要勉强自由，你要勉强去学自由去，那也没有快乐的，那有苦啊！那么这个道理呀，讲来讲去就是叫你没有指招，你能没有指招就得到解脱，得到解脱就是自由，得到自由也就是快乐啊，得到真正的快乐，那时候是爱普心 OK。今天呢，咱们来一位贵宾，也可以说是啊，我们佛友，是佛教的朋友，他今天来呀，和我们来作战来，他准备的步马炮公子，呵呵，步就是部队，马就是马队，炮就是炮队，弓就讲下棋呀、不有炮有车啊。那么他今天来怎么样作战呢？他来呀、批评俺们的部队来，俺们这个部队呀，本来他不想说，但是他要说，他不说永远都是不对的。就好像啊，那有一个人呢，说诸葛亮是诸葛亮，诸葛孔明啊是诸葛孔明，这是两个人。有一个人呢就说这是一个人，一个人呢就说两个人啊，这两个人说的不知道谁说的对，说俺们请问一个那个老秀才去，这个老秀才他一定知道啊，诸葛亮和诸葛孔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他要说一个人俺们就算我输，他要说两个人就是你输，那么俺们输怎么样呢？就请吃一餐 喝一顿酒啊，连这个老秀才呀、俺们三个人喝一顿酒，谁输了谁请客，嗯，这了输总而言之是一个人输，三个人只有一个人输，输这个人就请客，啊，那么就请问这个老秀才，这个说是一个人，这个也先的告诉这个老秀才，你说是啊，我和某某人打个赌。我说诸葛亮啊 是一个人，到时候你一定要说是一个人。你呀，说一个人，他请你吃喝酒之后，然后我再单请你一次。这个老秀才说好。然后那个人也到那和那个老秀才啊，预先就说呀、啊，我和他打赌说诸葛亮和诸葛孔明是两个人，到时候你一定帮我，说是两个人啊。你说两个人之后，他请你喝酒，然后我再私人的再请你喝一餐酒，啊，喝一次酒。这个老秀才一定说好，啊，那么到时候就问这个老秀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呢？这老秀才就说公道话了，说那是两个人。啊，爸，这说一个人，我这根本这三国我熟的不得了，连那个注解我都能背得出来，你怎么说是两个人呢？岂有此理！那么没有法子，这是证人呢，他说是两个人就两个人，他输了。输了完他就问老秀才说，你怎么这个孔明和诸葛亮是一个人，你怎么说是两个人呢？这老秀才说，哎，你只不过喝输一餐酒，叫他糊涂一辈子啊！他赢了一辈子，他都以为是两个人，一辈子都糊涂。那么现在这个谢教授啊，不想叫我们糊涂一辈子，叫我们在这个错了就能明白。所以呀、啊，今天我给他们一人一本，那个是哪一篇呢？我告诉你，就是那首寄送啊，这个姻缘很殊胜的，就是这个他那个写了错很多字。他们谁呢会看的，都给他们可以给他们一本看着。这是在民国35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在天津到上海武昌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坐船去啊，这个船呢几几乎就在水里翻了，在船上在家人有100多人，大约是我们出家人呢有14个，在这个船上啊几几乎在那海里啊都喂了乌龟啊，这100多人连14个出家人呢啊，他要几几乎被乌龟给吞到肚里去。那么当时啊，我因为吐得很厉害，把口里的苦水都吐肚里头的苦水，不是口里头的苦水，肚里边的苦水呀、啊，因为受委屈受得太厉害了，所以苦水很多。那么这一下子把苦水都给吐出去了。那个船呢，当时问起前面问起一台有几。有十几丈那么高，往下一扎有十几丈深，那么几这么合计起来一高一低就20几丈。那么这个船呢啊，在上面你根本就不能站着，所以就我吐得很厉害，那么就写了一首寄送。这个寄送呢我以前曾经教过你们，这个果田像这个杂志上写他写错了，那么他这写错也都是很好的，因为他也不懂中国不懂中文呢，就学3-4年的期间，也不是天天学，那么他写的还算不错，美国人写中国字这算也算不错了，但是不错就错了啊，不错又错了，这是叫错中错。这个寄送怎么说的呢？我不要看的，我现在还记得啊。你们我要念错了，你们可以这个告诉我。这结伴南行14僧，胡子长老沙弥青啊，碧海连天天万里，碧海接天。天万里不是连天啊，碧海接天天万里啊，黑波逐浪浪千重啊， 法相要挟周卫福啊，轮风胜柱吐偶方宁，偶方宁啊，袭的护海出饥渴，无汤正脚保罗明，对不对？我读没有读错吧？读错一个字，我又改过来了，是不是？解办南行十四僧，那时候我们十四个出家人，十四个出家人呢，就有大要有十二个比丘。十二个比丘啊，当时就有十一个半，十二个半人啊，他都轻看我，所以说那个沙弥轻啊，那个轻字也可以用那个轻重那个轻。当时十四个出家人，就有十二个半呢，他轻看我，看不起啊！一看这个用又穷又不会讲话啊，一天到晚也不会说一句话，他们都轻看啊。所以这叫胡子比长老，胡子长老啊，不是胡子比丘。这胡子长老啊，也可以说这个长老好像红胡子那么厉害，人家有钱他都要要到他手里去，所有的出家人谁有钱都要给他啊，就像个红胡子似的。也可以说是这长老啊，这胡子很长的，这胡子有这么长啊，有这个五十多岁啊，所以这胡子长老沙弥青，沙弥啊，这个青啊也可以讲得通，但是啊要用那个轻慢的轻啊更好。这个沙弥都是年轻的，他也轻看我，那么有十二个半呢人都轻看我，怎么十二个半呢啊？这十二个半我去是一个，这剩十三个啊，是不是？十三个呢，我拿那个那沙弥有一个才十一二岁，我拿他当半个，拿他的师父呢当一个半，所以这合起来是十三个啊。沙弥轻，他轻看我啊。在那时候啊，在那个黑海里头，黑海洋，本来从天津到上海呀、啊，大约三天呢四天就可以到了，我不确实知道，有坐过船从天津到上海用多少时间是会知道的。俺们在那黑海洋呢，那个风刮的这个船就在那转，不能走，在那个地方啊大约停止有七八天，所以船上只带三天用的东西啊都吃光了，所以出家人也没有什么东西吃了。所以那个时候啊这种啊情形啊是说不出来那么苦了，又寒又冷又没有东西吃，在船上啊，又这个船又要翻那个样子啊。当时啊是那种苦啊，只可以身历其境才知道，旁人不知道的。俺们这叫啊碧海接天天万里，这一望啊天万里看不着那个边呀啊，天万里，黑波逐浪，那个、黑波呀黑色的像蜜水那么黑啊，那个地方逐浪，跟着一个浪跟着一个浪跑，那黑波逐浪，浪千重千重，不止千重，恐怕万重万万重的多啊。法相要挟，这个用佛法来把这个要挟给降住了，这个舟啊这个船才没有翻，船舟未浮啊。啊轮奉圣柱，这得到啊 这一切个诸佛菩萨圣人呢来呀保护帮助，呕方宁，这呕吐了之后觉着没有什么事情了啊，洗涤护海。那么以后啊，在这个大难不死里头，王八精没有给吞去的时候啊，这个船也到上海了，除饥渴，到了上海也没有饥也没有渴了啊。五藏正脚保罗明，那么以后到五藏啊正脚寺啊，他们这个迎接咱们这个人呢，又打钟打鼓的，又吹祭大法鼓，吹大法锣啊，这是保罗明啊。这是前几年这么一个，这叫呕吐颂，因为呕吐了以后写这么几句话。那么这几句话这个果前写到杂志上呢，这字都写错了啊。那么现在幸亏啊，我们这来这位这个谢教授告诉我说有一些错字，要他不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因为根本我就没看啊。有没有中文呢？并且这个杂志是个英文的杂志，有几句中文呢我也没有时间的看啊。那么你们以后啊，往杂志放的中文呢也应该写出来先给我看一看，我看一看，我看之后就不会有这个错处了。你不给我看，就会贻笑大方。这个谢教授不会笑我们，但是啊，不是谢教授就会笑。在经上说啊，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脚矣，是名真佛子。由这几句偈颂啊看来，佛教徒啊必须要先受戒，然后才能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将要入涅槃的时候，恶难以四事问佛，那么其中之一啊，就是佛住世的时候，以佛为师；佛灭度之后呢，又以谁为师呢？佛呀，就告诉恶难和一切的弟子，说是啊，以波罗提木刹为师。波罗提木刹就是戒，人呢要能受五戒，行十善，就会升到天上去。要受十戒，行百善，就可以证果阿罗汉。十戒是什么戒呢？就是沙弥戒。那么要能啊受250条这个比丘戒，这一定能成佛果。所以才说啊，众生受佛戒，众生无论哪一类的众生都包括在内了。所谓飞浅动直，飞的天上飞的，浅在水里头的鱼类，动就是有气血的 植就是植物，就是啊这个花草树木，这都是众生。那么众生啊都可以受戒，所以在南华寺啊，虚老在那儿传戒的时候，就有啊樟树去求戒。又有老虎去皈依，不过那是在山上啊，这个树啊也要受戒，老虎也皈依。那么要在城市里头呢，这个树啊就不会来受戒，老虎啊也不会来皈依，因为啊他虽然有个善心，但是怕这个恶人，这个人多的地方就有恶人，这恶人呢啊就不允许他们想啊受戒。即入诸佛位，那么能受戒呀，就是有佛的位置，位同大脚矣。你那个地位呀，成和这个大脚佛呀是一样的，是名真佛子，这才是真真实实的佛的弟子。有这几句偈颂啊，看来所以这个受戒呀是最重要的。那么你要不受戒呢，就不能成比丘，不能成沙弥，不能成菩萨，所以必须要受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要受这个三坛大戒，这叫。可是这个传戒这个方法呀，在东方是很盛行的，在这个西方的国家，打开历史来看一看，还没有过。不单在这个美国没有，就是在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都没有过。那么这是啊正法传到西方的第一次，这第一次是早了一点，早了一年，要等到明年呢就会好一点，因为啊宣传的力量不够，要啊甚至于宣传三年，在三年以前呢就应该做这种的工作，那么才能发生效果。可是啊在去年他们五位啊到纽腰大乘寺去开幕，看见大乘寺开幕啊，他们就着了急了，就等不了了，所以啊就发表说金山寺今年就传戒，这最低限度啊早了三年。方才我说是一年呢，这要是啊正式说起来就是早了三年。那么早了三年呢，人就会少一点，可是人会少一点呢，佛就会多一点了啊。那么受戒在西方好像沙里瞪金一样，在沙子里边呢，闻出找金子。 这是很不容易找的，要费很多人工啊，才能把这个金子掏出来。金呢，这个提前传戒啊，所以啊，人就很少的，只有三个沙弥、沙弥尼来求啊，比丘戒、菩萨戒，其余的呢，有想求啊菩萨戒的，有想求五戒的，那还慢慢会有人。那么现在啊，就这三个，可是三个是不是少呢？不是，不但三个不少，一个也不少啊。不过这个三个呢，是在前边，是第一次，第一次这三个啊，这正是啊表示的三如来啊，东方恶处佛，西方无量寿佛，中央释迦牟尼佛。那么将来啊，这三而九啊，九九就无尽，无尽无尽的那么多了。凡事啊，是一开始是难，因为开始人人都不敢啊，这受戒啊，怎么叫受戒？他们也不明白。以前有这么一些个佛教徒，也不懂得怎么叫受戒，甚至于这国家啊的人都不懂得什么叫受戒。所以呀、啊，俺们这儿啊，一提倡这个传戒，这人呢就认为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了。什么叫传戒呢？所以他们就很惊奇了，很惊奇，有的想要来受吧，又不敢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可怜不可怜？你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么今年有三个求出家的具足戒的啊，这也表示啊，过去一个，现在一个，未来一个啊，也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三季也三如来。所以啊，你们三位拜愿的时候也诚心来拜，读诵毗尼经典也得诚心读诵，丝毫不可以马虎的。人多了就有的马马虎虎的，人少的之后就不能马虎了，一定要认真。人们越少呢，我们要越好，做得越好，人多了就照顾不过来了，人少啊，我们天天呢拜愿啊，要拜祖啊，拜祖师，天天呢早晨要拜西天东渡的历代祖师三拜，晚间呢也要拜西天东渡历代祖师三拜。本来在竹房这个拜祖啊，要到祖堂里去，那祖堂啊，从大殿走到那个祖堂啊，大约有我在菩提山那个也要上山啊，从这边呢上山上去，从那边又下来，每天都是这样。到那儿干什么呢？就叩三个头啊，是上山有上大约有五分钟的时间啊，下山又要有五分钟的时间。他呢因为很多台阶，那么去礼祖。这就为什么要礼祖呢？这就孝顺呢，咱们孝顺西天东渡历代的祖师。咱们现在想出家了， 要恭敬过去的祖师，所以受戒的时候啊，必须要听天礼祖，在诸方礼祖之将，这个引礼施教说排班，你们在台湾是不是有这个排班？说对面立，向上排班，顶礼三拜，怎么样？俺们这儿呢，人少啊，就不比那么唱。俺们尤其在这个西方的佛教，不比对面立，俺们可以说是排班，向上面上功立，这么样子，然后顶礼祖师。因为我们这儿的规矩是面都对着佛的，不像中国的佛教，它是人面对面你看我也不顺眼，我看你也要发脾气我们现在呢，在这个西方，谁也不看看谁，我们看佛这佛呀没有发脾气的。但是俺们要到，譬如到这旁的地方啊，还要随其他人的规矩，因为他们都是那个老规矩，俺们这个新规矩他不懂。所以呢，俺们这就是面，俺们这做早晚功课都是面，人人都面对着佛，不是对面立。到中国他们是对面立，所以我说俺们这佛教不是中国的佛教，俺们这是一个新兴的佛教。那么以后你们受戒的沙弥尼要听咱们以前在台湾受戒回来这些个老戒的招呼，在这个受戒的期间呢，一定要循规蹈矩的，要认真呢去学习。在今天呢，一个开始的时候，我和你们随便谈几句话。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心诚求之，随不重不远矣。你无论做一个什么事情，你必须要有一种诚心，你要有一种诚心求戒，也一定会得戒的。本来这个受戒是在佛法里边都是自己求戒，自己要在佛前呢拜佛求戒，就是拜愿有的拜一年得戒的，有的拜两年得戒的，有的拜三年得戒的，有的拜四年五年六年甚至于十几年也不得戒的，那么有的就得戒。怎么为之得戒呢？这佛经上说的明白，说是你拜佛回者见着光了，见着佛放光了，这也证明你得戒了。回者呀，你见着佛来给你摩顶了，不是心里这么想着有这个警戒，是真真实实的这佛放光，佛来给摩顶证明你得戒了。那么因为这么样子就很不容易得戒的，所以以后就传戒，传戒这也是佛制许可的，要有三师其证证明你得戒了，这也是受戒。所以我们现在拜愿呢，你们都要诚心，特别诚心，天天呢 都要成心，不要懒惰，一分钟啊也不要懒惰，那么我相信呢一定会得戒的。那么这佛教是一个开始啊，咱们将来好令一切的众生啊都有机会啊受戒，所以在你们后边呢有很多人等着。咱们我方才说这儿啊早了三年，要晚了三年有多少人呢？会有30个人啊。这早了三年就有3个人，这三个人呢也不算少啊，就一个人也都不算少，甚至于没有人咱们这儿来传戒都不算少。因为啊这有一切的鬼神呢也都要在这儿等着受戒，所以这个传戒不是单单给人传的，这一切的护法天龙八部很多的这个都要来受戒的。所以啊你不愁没有伴侣，很多人陪着你们拜佛，也很多这个天龙八部啊陪着你们拜佛呢。我在今天呢给你们说一点这个笑话。什么笑话呢？你要拜佛呀，那个魔就跑了啊。不拜佛呢魔就会来。什么叫魔呢？你打妄想那就是去生魔了，没有妄想那就是成佛了啊，就是受戒了。你能拜佛拜的专心致志啊，这有一个拜佛的这一念啊，你这一礼一拜就拜十方诸佛，十方诸佛的面前呢都有你了，都有你在那拜佛呢。那么所以有这么几句啊寄送您拜佛的时候应该念的，说能理所理性空寂，能理的是这个人，所理的是这个佛。性空寂，这个性本来都是空的，可是啊虽然是空的，感应道交难思议，这种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的啊。我此道场入地珠，我们这个道场啊就像那个地是天那个宝珠似的，那么光明遍照的。那么你这样一观想啊就能遍理十方诸佛，十方诸佛都现前，你这一拜呀就拜十方诸佛。那么十方诸佛能现前了，你罪业就会消灭了。所以我在这儿啊来拜愿拜佛要这样子。这个拜佛是最重要的，传戒就是要拜佛，一天到晚都是拜佛的。那么拜佛读经，拜佛读经，那么研究经典，研究经教，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大家共同来修行。言入梦者，前边呢那是讲了一个缓字，现在呢这就讲了一个梦字。这个梦啊有 种种不同的，有真梦，有假梦。什么叫真梦呢？真梦呢，是在世虚间呢，所讲的。它有一种灵验，譬如晚间梦见呢一个景界啊，说是我什么亲戚来了，或者什么朋友来了啊，等到明天呢，果然这个亲戚就来了，或者是朋友来了啊，在这个他没有来之前，预先就有这么一个梦。这可以说是真的了，一般人来讲这是真的。要是按照修道来讲呢，这也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它还是梦，在梦里头见这种境界，你不是在丁里头见这个境界。要在丁里头见这境界呢，这不是梦中见的，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是睡着觉那么知道的，就是啊，在静坐之中啊，这个境界就现前了啊。一看一观察明天有什么事情啊，这明天这个事情呢就像演电影似的，看那个电视似的啊，电视就 television 啊，这个东西都现出来啊，明天有什么事情啊，这明天的事情你要知道了，又可以知道后天的事情，再后天甚至于明年的事情，你今年就知道了。哦，明年呢的今天我要死了，还有一年的寿命啊，这赶快预备后事啊！你说这妙不妙？生也知道，死也知道，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都知道。所以六祖大师，在没有啊入灭以前，前几年呢，就告诉徒弟，给他做出了一个坐观，说他就要啊走了。这就是啊，在定中啊就知道了，不单知道明年的事情，知道啊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不单能知道几十年后的事情，能知道几百年、几千年、几万万年的后边呢，要愿意想知道它都可以知道。这个呢就不是梦。什么叫假梦呢？咱们这个人在世界上啊都做假梦。你没有开悟之前呢，所做所行所做，这都叫一个假梦。在这做梦，可是啊在梦中你不知道你是做梦，你等梦醒了才会知道做梦。所以啊 你在梦中做梦的时候觉得啊，这五大洲啊都走遍了啊，美洲、非洲、亚洲、澳洲啊、欧洲，这五大洲都游遍了啊，到处啊这个警戒也都啊看啊，所谓环游世界，这世界去各处都到了，不但世界到了，在做梦里头啊，忽然而天就忽然而地啊，忽然跑到月球里头去了啊，他们太空人到这地方拿的这个烂石头搬回去有什么用呢，真是可怜的，太愚痴了，要石头这个地球上多得很呢，你何必要跑到太空去搬去呢啊，这些个人真是没有事情来找事情干啊，在梦里头啊，哈，把这个政府也给骂了啊，这个总统啊啊也给推倒了，什么都干过了啊，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啊，就谁都知道，名闻世界，世界都啊都知道你这个人了啊，可是啊走了这么多的地方啊，五大洲走遍了，天堂地狱也都看完了啊，本来人看不见地狱啊，他在做梦里头有了神通了，又可以到地狱里去看一看啊，看看那个小鬼呀、啊、在那地方龇牙咧嘴啊，发脾气啊，等到醒的时候怎么样啊，走了这么多地方还是在枕头上呢，还是在那个床上呢啊，没离开这个是琐碎的说是睡的这个床啊啊，一寸啊，还是在这个床上呢，在这个枕头上呢，在这个枕头做梦的时候游遍五大洲啊，太空到太空也探险了啊，去探险去啊，甚至于喜马拉雅山顶上他也去了，日本那个探险家到喜马拉雅山就拽死了十四五个、哦、然后他到那地方平安无事，什么危险也没有啊，把喜马拉雅山也到了，那么回来还是在枕头上，在这枕头山上这坐躺着呢啊，枕头山披了忙的在枕头披了忙的那这探险呢啊，是久远未经四徐，历时就是历就是经历，时就是这时间，经历这个时间呢很久远了啊，觉得他在梦中啊，所游历的地方也多，所啊经过的这个时间也长啊，怎么样长法呢，他觉得他生出来啊，到他梦醒的时候经过了有900多年，他就高兴了，他 啥，我听说这个彭祖活了880岁，我现在活了900多岁了，比彭祖这个年龄还寿命还长啊。彭祖啊，他要见着我都要叫我叫老大哥了啊，这有多妙啊！世界哪有一个人像我这么长命的，在梦中啊就踌躇满志，哎呀，这家的啊，我真是知足了，知足了，够了啊！我现在啊就死也没有问题啦啊，儿子啊有几百个，孙子有几千个，重孙子有几万个，你说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圆满的人吗？我这一生啊，这真是知足啦，知足他就常乐，那么这一乐呀就乐醒了，乐醒了才知道，哦，原来就是昨天晚间做的这么一个梦啊，在梦里他活了900岁呀、啊这才是没有多大时间，这四旬啊，四旬就是很短的时间，四旬之间啊。故论云，在这个论上啊有这么几句话说了，说什么呢？初梦未经年，脚乃须臾穷。说是啊，在这个梦里头的时候，未经年，这是说经年呢，你也可以说是经节，也可以说经几个大节了，都可以的啊。未经年，脚乃须臾穷，其实这个梦醒了是很短的时间啊。故时随无量，这个时间呢虽然有无量无边那么多，设在一刹那，把以前呢他所经过这个900多岁这个时间，原来就是一刹那，所以啊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呢，你就会明白，哦，原来这么梦里边呢啊经过那么长的时间，醒了还是一刹那，一刹那就很短的时间啊。本来啊我不想讲这个公案，但是他又翻译错了，这个彭祖他给翻译了一个大鹏金翅鸟去，所以现在把这个彭祖就再讲一讲他。咱们所有的人呢，在一出生的时候，阎罗王呢都有个 file， 都有一个存根 file， 有个 file file， 在阎罗王那儿都有一个，这叫生死的簿，生死的 book。 咱们这个生死的簿啊，就把这个彭祖他出生的时候啊就没有给写上。为什么没有给写上呢？哎，这讲起来真是啊很好笑的。因为阎罗王那个second里睡着了，所以忘了写了，那个生死的簿上就没有这个彭祖这么一个人，也没有这么一个鬼了啊。 人将来是会做鬼的，鬼又可以会做人的。那么这个彭祖他阎罗王那个法老上没有他的名字，所以啊他活了一年也不死，活了一年也不死，阎罗王啊也找不着他了。那么以后啊，大姚有人死的时候啊，就和阎罗王啊来辩论起来了。辩论什么呢？说我现在才几十岁，你就叫我死，你太不公平了。阎罗王说：“怎么不公平呢？”这个人说：“我邻居呀，有个姓彭的，叫祖彭祖，他现在活了800多岁了，你怎么不叫他死呢？我80岁还不到呢，你就叫我死，不当我，俺们嘎里这个所有的里边所有的邻居。”都没有活过100岁的，就这个彭祖他活800多岁，他和你是什么亲戚啊？啊，有什么交情啊？他给你多少钱呢？买的你不叫他死啊？啊，你总说你铁面无私，你是公平人啊？你公平什么？阎罗王，哎，三根头林，你快看一看。怎么你不叫这个人死呢？人打开不说没有这么一个人，是没有呢？他怎么说呢？那没有，没有，他当然不会说的。快去把这个人抓来，派出去一个鬼，也找不着这个人啊，因为那个生死的簿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一定要有个阿的，有一个到那儿对不上这个没有这么个人。去了一次也找不着这个人，去了一次也找不着这个人。以后这阎罗王爷就想办法了，怎么样呢？哎，要做一个奇怪的事情才能找着这个这个不是平凡的人，要做一个奇怪的事情。怎么做奇怪的事情呢？哎，这很容易的。阎罗王就告诉这个鬼呀，说你呀，你到人间去，你找着一些个木炭，在这个是海的边上啊，你洗这个木炭，用刷子刷这个木炭啊。有人问你为什么你要洗刷这个木炭呢？你就说想要把因为它太黑了，这个木炭太黑了，这个色烟色，你把它是我想把它刷白了啊，把它洗白了，它洗，但是没有泡的粉，也没有这个洗衣服那个粉，它就这么刷洗啊。那么现在要是用一点化学的工作，可以把这个黑的把它变成白的，或者可能啊，要用化学的这种的品啊，chemical 啊，用这个可以，或者可以的，但是那时候没有啊，他就这么洗了，大约也很久了，那么这样子呢？他所以在那刷一刷，也不知道刷了多少十年呢啊。这一天彭祖走到那地方了，看他拿着炭用这个水来洗，这太奇怪了，这个事情我什么都懂，怎么刷这个炭洗炭干什么呢？那炭是烧火的，不必用水洗呀。他就问他，哎，老友记啊，就是老朋友，你这干什么呢？你是不是没有工作，吃饱了没有什么工作，你在这干什么呢？这个鬼本来是变一个人的样子，不是鬼的样子。他就回头望望他，说哦，我呀，我想把我这个炭都洗白了，它刷白了它， 哈哈，彭祖一听这话就哈哈大笑，说我彭祖的寿命活了880呀，没有看见黑炭像白耍，没有看见过这黑炭可以想把它洗白了。这鬼说，哦，你就是彭祖啊，那快跟着我走吧。啊，阎罗王正找你找不着，这回我可找着了。于是乎把彭祖就给抓去了，就这么样子才找着这个彭祖。所以呢，方才讲的就是彭祖寿活880岁啊，那么他就因为要多管闲事，就被阎罗王把他找着了。啊，他要不管这个人家刷炭洗炭这个闲事啊，俺们阎罗王永远都找不着他，因为阎罗王的那个 file 是没有他的名字啊，这一管闲事就管出麻烦了，就死了。